过董事长他也表现他的诚意哈、哦，我们在前台哈、哦，董事长他有送准备一些小凡资讯哈，那、也可以增加大家一些心灵上的一些成长啊。所以是，假如在座的各位贵宾哦，愿意的话可以到前台去拿那一本了凡资讯啊，因为了凡资讯可能在座的各位也其实应该也很熟哈、哦，因为这两年可能经济的成长不是那么理想啊、哦，所以因此当经济成长不理想的时候，就很多人想去算命，对哈、看看将来的命运会如何啊。不过了凡四训这边的话哈，也了凡他告诉他的小孩子，就是其实命运是可以自己创造哈、哦，只要你能够行善积德啊，那你的命运的话终究会改善。那董事长在这边呢，他有亲身的感受啊，所以他就准备这本书啊，赠送给大家。那所以只要有兴趣的贵宾呢，可以去领这一本书。那建准电机是做马达风扇哈，建准电机做马达风扇。那我们现在一个月大概出货600万台，那今年会成长到一个月1000万台，所以我们全年啊，2007年。我们估计全年的出货量将会突破1亿，将会突破1亿。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做马达科技的探索。那其实我不晓得在座的贵宾知道不知道，我们全世界一年所生产的小马达，事实上超过全部世界的人口，今年估计大概会有80亿台，80亿台的小马达将会被生产，那我们今天请的蔡老师哈，那他是这个部分的专家哈。蔡老师是我蛮敬仰的一位老师啊哈，因为蔡老师他其实是台南高工电机科啊，然后到我们高雄工专电机科，那接着就是到以前台北那个工业技术学院，就是现在的台湾科大，然后念完学士。然后继续在念电子研究所啊，所以蔡老师本身是电机的啊，电工，然后电机，然后念电子，他随后到英国牛津大学，他是念工程科学博士，又转了另外一个，比如从原来的电机，然后电工、电机，然后的电子，然后再来就是工程科学。他现在回国以后，蔡老师一直在成大机械系。所以因此又到机械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所以蔡老师他是少数我们台湾的学术界，在实务上，然后在工程上，然后在理论上都能够都有杰出表现，而且真有相当的经验的一位杰出人才。那事实上在98年呢，那么蔡老师也荣登世界名人录。那最近前两年，蔡老师又到英国剑桥大学当访问教授一年然后所以一直在我们台湾，蔡老师也一直是我们有关单位聘请的评审委员之一。所以一直在座只要有一些中小企业申请像 SBIR 的一些计划的话，其实可以跟蔡老师多攀攀交情。将来你们假如说有些案子要过的话，其实蔡老师可以帮帮忙。我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我们还是请蔡老师给我们一些经济的演讲，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刘特助。李教授还有在场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我想今天很难得这个我可能把它移到刚移掉。谢谢这个刘特助的介绍这个是好朋友这个题目因为第一次在非学校里面演讲所以要找这个题目当初也是蛮辛苦的那这个李教授找我想找一个比较一般性的所以今天大概 我整个这个演讲的内容啊，大概会先看一下好了啊，就是呢啊，为什么谈这个马达啊？那这个马达大概呢，各位可能从小啊一长大大概就碰到了，比如说在家庭里头啊你可以看到的啊，像这个洗衣机啦、冰箱啦、厨师机哦，厨师机大家现在看到厨师机就特别紧张了啊，因为这个安全性啊，冷气机啦、风扇啦，像这个果汁机啊，包括这个什么啊，这个吸尘器啊，你说有用到动的地方啊就会用到马达，也是这个马达在你周边呢啊一直出现的啊。那我们谈科技啊，谈这个当然是没有什么科技的。各位今天来，大概假如我讲这个，你大概会很失望的啊。所以呢，我们大概呢啊会看这个马达，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源啊，在身边啊，每个地方都看得到啊，家电。资讯啊，各位刚刚讲到见准的是全世界呢，这个风扇呢是排名啊，在那个 cooling fan 呢已经是可以说排名第一的啊，单家公司啊，那是用在那电脑的啊，也是里头有个小马达可以扇风，像我们的手机现在有那个摄影的，摄影里头有一个聚焦，里头呢也有一个呢是震动的啊，这个都用到马达，也就是说它不是呢一般家庭用的，会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呢。它无所不在啊，比如像这个印表机啊，像各位的这个数位相机，这个都是啊。另外呢，一个最大众的最近呢啊，就是车辆啊。早期各位只要有开车啊，你发觉呢车子呢用的马达是很简单，启动马达，还有雨刷啊，还有里头的风扇。但是现在的车子呢，你可以仔细去算一算了 啊。我们的车子呢，早期这个后视镜呢，这个呢是机械式的，现在可以收，可以调，这边就有三颗，这边的三颗。现在的椅子呢，早期呢也是呢用手的呢来摇啊，那现在呢啊随便一部呢车子里头啊，这个电动椅啊就有四颗或三颗呢马达啊。另外像现在修理车啊这个门呐、后面这个门呐、都是一按呐、就好像芝麻开门呐 啊你按呢。它就动了，那这个都是什么？它的应用，随着人的这个需求啊要越来越方便，随着这个资讯呢啊，所以啊这个马达是越来越多啊。那我今天的报告啊，大概呢跟各位来分享啊，第一个就是啊从最基本的这个电池原理啊，因为我不知道来的对象啊，像我们刚刚进来的也有呢很年轻的朋友啊，那也有资深的啊这些啊。你对这个可能呢已经过去就知道的，那我想我们把它回忆一下啊。另外呢，第二个单元呢，我大概会稍微介绍马达的运转原理啊，各种马达啊，各位看到的马达可能呢是一般可能在国中高中啊提到的，但是现在马达我所定义的是非常广的啊。今天可能各位分享一些呢各位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未来你会碰到的啊。那这个单元呢是比较我们的研究的，因为你要运用到这个产业需要有一些呢资讯啊，那我本身呢也是一种跨领域的一个这个学习过程啊，从呢电机电子啊，还有现在呢在机械系，所以呢你一个跨领域的，在这个地方我们会介绍一些未来的这个马达在各领域可能会用的这个场合啊。那我们第一个单元就是电池啊，那这个电池呢就有一点在讲故事了啊，那各位可以回忆一下啊，我们稍微呢看一下呢这个历史啊在西元1820年呢 一个丹麦的这个物理学家 Austin 啊，这个 Austin 呢就是电场的单位，他第一个呢看到呢电会生磁，这个很重要，也是有一条导线通个电，它底下的磁针会动，这告诉我们呢这个电的旁边啊会有这个场，这个磁场就是呢我们现在在空间啊各位看不到的地方呢有很多能量，这个都是场，等一下我会呢介绍啊。那这个是很早啊1820年啊，那这个场呢看不到啊，我们常常怪啊很多东西看不到，我们叫鬼啊，其实呢就是很多东西看不到的，但是有东西可以检测出来的啊。那这个关系是很简单的，一个要电流啊，周边呢就有这个场，这个场啊是 是长得像这样子的啊、哦。你用呢检测可以看得出来啊、哦，它会呢通过电流，它会这样来跑啊、哦。那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电生磁啊、哦。那这个发现在1820年，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先生啊啊、哦、是安培啊、哦。那安培呢，他发现呢这个是有关系的。奥斯特是先看到电可以生磁，那安培先生呢，他看到呢，你把这个手啊啊用大拇指呢指向电流的，那这个其他的指啊四个指头呢，它的方向啊就是磁力线，那告诉我们呢，它这个方向啊是一个正交的。那这样的一个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的人就给它称为安培的右手定则啊，就是呢磁场跟电的整个关系啊。那像这样子，那假如你把这个呢线，这个电线呢不是直的啊，把它绕呢一圈一圈的，你再给它通上电流呢，那发觉呢这个磁场会这样跑啊，那这是螺旋状的啊，就是这样子啊，这是目前马达用最多的这个基础在这个地方，那就是磁力线啊，磁力线是看不到的啊，它会从 N 极绕一个圈跑到 S 极过来啊，所以你给它通上电流，它就会有这个磁场啊。那电生磁啊，是在哦很早啊，1820几年、1830几年啊，就被呢开始啊发现啊，然后拿来用啊。那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磁力线啊，因为磁力线就会牵到有一个磁场啊。今天我们很重要的跟各位在这里啊，我们是要给各位一些观念。那这观念有的是、啊、各位已经有的知识，有的可能各位呢没有去把它重视，是一个很核心和核心科技的发展啊里头的用到的。那这里呢磁场啊，我们特别提到呢，磁场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循环型的磁场啊，也是它为什么从 N 一直绕走出去，经过呢空间绕到 S 呢，过程一个闭回路的啊。所以你这边的脚呢放一个指针的话，你的指南针呢，这个指针呢一定会有一个方向啊，这个方向，那你摆在这个地方跟摆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方向不一样，也是你用这个指针呢，这个指南针这个呢，你可以测出来它的分布啊。所以这里我们稍微磁力线呢，它是从 N 极出发啊。那什么叫 N 极呢？啊，各位可以稍微啊，这个是很早了，我们现在都清楚，但是这个是啊，从1820几年到1860年呢，才发觉的啊，英国人啊，他发觉呢，哎，这个地球啊本身呢、啊、是一个大的磁铁啊。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磁石啊，那我们的北边呢 这个北边呢啊，它是呢磁的南极，底下呢是磁的北极啊，所以呢我们的北极啊其实磁南极，所以你只要拿一个指南针把它摆在那里啊，它这个磁场呢会从呢北南边这个地方会走到上面来，所以你只要外面放一个呢指针的话，指针的方向会指向这样子，所以我们叫指北针。那指向呢北边那个地方，我们就定为是呢北极，叫 N 极；指向南边的叫做 S 极。所以定义是这样子来的啊、哦。各位都知道什么是 N 极，什么是 S 极。其实呢，这个是呢啊，因为呢它有这个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磁极啊、哦。那这个发现呢 是1600年啊、哦。那我们来看看呢啊，在1824年呢 有一个法国的物理学家叫做啊。阿拉哥啊，他当初呢啊用一个磁铁，那这个磁铁当然就有 N 极啦，有 S 极，中间呢就有磁力线啦啊，他用手去给它摇，那摇呢，哎，这个地方啊，这个铝盘，这个导电的哦，不管是铝啦是铜啦，它会动起来，那这个就是什么感应啦，也说呢，这里是一个没有任何电的，但这边呢是一个磁铁，你磁铁因为它有磁场，你给它摇动了。这个动啊就是变化，也是这个磁场有变化了，它会有感应。那这个发现算是很早的，1824年啊。那我给各位呢啊，等一下、啊、我这边呢、啊、会一大堆这个教具啊，我们中间有一个小小的 break 啊，各位可以，我们可以请我们的这个助手的学生啊，跟各位呢实际的操作一下啊，然后来了解一下呢这个电生磁啊，那磁成电的这个关系啊。那这个是磁呢变化以后啊。会有这个、哦、我们给各位看一下，这是我们所做的这个一个实验那这个实验呢这是一个磁铁，强的磁铁，这是一个铝它不会吸的，但是呢脚你给它让它有变化了，它就会感应了这个是呢没有接触的，那这个原理就是呢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感应马达的原理，也 书呢，你会把电的感应到这里下来啊。这是一个，等一下我们这边有留一些教具啊，各位可以来玩啊。那你要把它变成一个马达呢啊，很简单的，比如说这边有个磁铁，那我把这个磁铁转了，上面就会转了啊，那就是安哥拉圆盘啊，就是你底下来把它动起来，上面就会动，中间是没有接触的啊。那底下你只要让它动的话，那就不叫马达。所以等一下我会介绍为什么底下了不动的话，那它事实上呢上面会动，这个所谓的旋转的磁场，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啊。好，那我们再看看啊，所以我们呢有电就生磁了，那就也有磁会生电。刚刚看到的啊，这个安哥拉啊，他1824年发现这个东西。那后来呢，法拉第啊，再把这个问题呢更明确去呢建立一个关系，叫电磁感应。其实就是什么磁生电，刚刚已经有这个现象了啊。那法拉第呢，第一个呢，他做了一个实验啊。这个实验就是说，我这个像我这个磁铁这样一变化，刚刚呢这边的线圈呢、啊、就会感应啊。那这个现象呢，在以前呢、啊，哦、啊，还这个法拉第还没有啊建立的时候呢，大家不清楚的。好，那法拉第怎么做这个实验呢？他呢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线圈，他加一个啊，有一个开关，加上一个电池，然后这边是一个导磁的，导磁就在聚磁啊，就像我们地上来讲，你挖一个水沟啊，你把水倒下去呢，这个水会在水沟上跑，不会在地面上，因为它那边比较能够可以聚这个水啊。那同样的，这个也是这个导磁性的材料跟空气啊，它会聚磁，这个磁会到这里来，所以这一变化。这边就会呢产生了磁中的变化，代表呢这边有变化了，这边会生电啊。那这个实验呢，当初德国也是有一个科学家，他也同样做这个实验。那法拉第做这个实验是怎么做呢？他在这个地方啊，同样一个地方呢，他开关的宽上去的时候，瞬间接通的时候它有变化，接通完了以后就没有了，这告诉什么？磁通要有变化才会感应啊。打开也是一样啊。那这个呢，我给各位来做一下实验，大家可等一下呢，有空你可以来啊。这是一个线圈啊，我这边是一个磁铁啊，各位看一下这个有光没有啊？这个是呢发电啊，那这个基本原理啊，啊就是呢啊我们的磁生电。那这个同样这个现象呢，我刚刚提到德国有一个科学家呢，他也是做这个实验的，从安哥拉圆盘这里来啊，他觉得应该呢。可以感应，他做了一个实验，但这个实验呢，他把这个线圈呢、啊、摆在这里头，那他认为呢会干扰，所以把另外一个线圈呢摆在呢这个呢哦我们的门外啊，然后这边按下去以后，他跑到外头去看，没有变化，再摆进来呢，再把它关上去啊、哦，刚刚把它打开再去看也没变化，所以他那时候没有发现到，只有预测，但是呢他的实验呢并没有办法，他立即啊。同样一个地方，眼睛看得到两个地方，哦，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生这个磁会生电是靠什么？瞬间变化的时候，它不变化了就没有。那这是我们现在各位的手机啊、电视啊所用到的这种电磁波啊，是这样子来的啊。好、哦，那我们稍微谈一下来这个法拉第啊、哦，这个法拉第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稍微拿出来介绍啊。第一个，它是。出生呢是在一个很穷的家庭，他是一个铁匠的家庭，没有受到什么教育，他只念到国小而已啊、哦。那十二岁的时候呢，他就到呢书店去工作了啊、哦，后来就到那个装订的工厂。所以他没有受到高等的教育，只有国小，国小啊连物理啊什么几乎没有念到。但是呢，他有一个机会，也是呢啊，他在这个书店里头啊，他有机会看书。像在座的很多可以自学啊，那他看很多科学的啊这种读物啊自修啊。后来呢，他20岁的时候啊，碰到一个贵人啊，他是一个皇家科学院的化学家啊，他给这个法拉第啊4张呢这个入场券，他演讲的入场券，他每场都去听，听完以后法拉第很厉害啊，听的时候他把这个他所讲的东西把它做成笔记，笔记呢他因为在装订厂以后就把它装订成一册啊。送给这个化学家，说呢，他对他的演讲很有兴趣，那希望呢有机会啊到他的实验室去工作。那这位化学家呢就破例啊，是皇家科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破例呢把他呢
啊，把一个没有学历的，就像我们中央研究院呢，找一个小学来当做什么研究助理，这台湾大概是不可能的啊。那时候呢，啊，其实因为这个机缘，帕拉蒂到的英国的皇家科学院去做实验，他做的都是电化学，因为是化学家，是帕拉蒂有名的，不是电学，电化学非常有名啊，他的发现。但因为呢，他是实物派的，他都靠实验。那早期啊，很多东西啊是要靠动啊去做，不像你靠手啊这样啊，靠这个眼睛看的啊。这是他的成就啊，他在1831年发现了这个电子感应啊，一举成名啊。后来呢，他成为啊英国的皇家科学院院士，没有学位的啊，在台湾不可能啊，台湾你要到我们中央研究，至少要有博士了啊，要有博士啊。那后来 Maxwell 啊，这个 Maxwell 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还好这华莱不是科学家啊，没念什么书啊，啊，是我们科学一大幸事啊，很多东西啊是要靠这样莽撞的啊，动手去做的啊。所以华拉第有名是因为他不是高学历的，他是一个实务派的，在英国的这个他们的一些呢，像他们的电机那个工会那个放的就是法拉第的的这个遗像啊，不是像我们台湾都放的一些啊总统的这个啊，这是很多的啊，那就是要尊重了啊，这个他们的贡献啊。那法拉第发现，因为法拉第没有任何的这个数学基础，他只告诉有些现象啊。后来楞子啊，各位知道楞子，楞子呢，他发现呢，这个是有道理的啊，有什么道理可循？你这个磁场这样进去的，你所感应的这个磁场呢是来抵抗的，这感应的也是有变化，它就改变了。比如说我们进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磁场，这个磁场会来产生的，会来抵抗这个地方。所以法拉第呢发现这个东西以后，愣是把它发扬光大，把这个方向它的极性都弄出来。比如说我刚刚做的这个东西啊，电呢是有方向的啊，这是很重要，我想这各位都很清楚啊。这里告诉你，往这边呢塞进去的时候，这边所感应的电流会让产生一个磁场，会让它不要进来，这个也是要啊，看你拉出来它不要让你拉出来，就是呢所谓的磁场变化，它感应的磁场啊啊。那有了这样感应啊，我们就有应用啊。各位像冬天的时候会到我们的这个火锅店去吃啊，那这火锅店里面用的就是一个电磁炉。为什么叫电磁炉啊？啊，因为它是什么电磁啊，那来生热的当然是炉啊。那用到什么？用到的是涡流。所以涡流就是呢，因为你一变化了以后，那这个磁场会在呢有电的地方的导体会生电。那电呢，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它就有电流，有电流呢，它看 I 平方啊就会产生呢这个热了啊。那这个热呢啊，我们现在用到了啊是2万赫兹，就是呢这个电磁炉，等一下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些实验啊，这个实验等一下我们稍微 break 的时候再来看啊，就是啊让各位体会一下啊，将来只要到火锅店就要特别小心了啊啊。那刚开始呢啊，电生磁，磁生电，那电动机啊，马达是一个电的动的机械，它当然要有力了啊。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呢这个罗伦兹啊 force 啊，就是力啊。那我们这个磁场一进来，我们从 N 到 S 级，那这边有一个导线，那我们不管它导线是什么，假如这边有个电流，它会跑，那电流就是电流在跑了、啊、它跑呢，我们刚才讲电会生磁，所以我们假设这个是从这个荧幕里面跑出来的，所以它会有一个这个这样的方向。那这两个的力，这个磁力线呢，左边呢是相同的，右边呢是相反的，所以呢这边就会少了，这边多，所以这个力就会这样出来哦。这是什么？我们的电磁力啊。那这个力呢啊，公式在这地方，这个力啊有一个磁场啊，就是磁动密度，另外呢有一个 QV 就是电流啊，那会产生一个作用。那这个作用当然呢它有方向的啊，那这个方向呢后来是被 Fleming 啊他把它弄成一个轴索定则啊，这是1885年了，算是比较近了啊。这个是力的方向、磁动的方向、电流方向。也说呢，假如啊这边有电流，各位可以用轴索啊，这个轴索啊，磁场往上，电流呢往这边，力就往啊。那这个就是有名的弗莱明啊，这个轴索定则、啊。各位要记这个东西呢，比较简单的，就想一想呢，美国有一个叫做联邦啊。啊，调查局啊，叫 FBI 啊，
哦，拿着左轮的手枪啊、哦，各位记得就永远考试就不会忘了，拿着左轮的啊，左撇子的啊、哦、，FBI 啊、哦，这样就会记起来了啊、哦、啊，记起来这个是很有名的啊、哦。那我们稍微在这边稍微一个小结了啊、哦，此的现象，电流啊，在它的周围呢，会产生一个磁场啊、哦，是很重要的啊、哦，观念一个啊、哦、原理啊、哦，这个磁场呢。啊，在磁场中，电流会受带来磁场作用的力，就是刚刚那个什么，有电流有磁通啊，会产生力。那这个力当然它有它的啊这个几何上的关系，也是正交啊。所以我们看看磁的基本定律啊，电流产生磁场啊，电流呢或是运动的带电粒子，就是呢这个电流会跑了，会受到磁场的作用力。这是我们马达所用的，是讲的电的马达，电的。电磁马达，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是这个电磁马达而已，就是因为这个电磁马达是各位所熟悉的，我们要介绍还有其他的用电场的啊、哦。是在电磁的世界里头啊啊，刚刚看到了有电生磁，磁会再生电，当然要有交变，那交变呢就在空间了，所以我们在宇宙里头啊，像我们在空气里头哎、啊，其实呢它是啊尝试空间的特有性质。这个很重要啊、哦，电场磁场带有的能量啊、哦，那这个等一下各位看到呢，我们的这个电磁炉啊，它为了隔空呢，会让东西呢会生热，会发电哦，就是这个它带着能量啊、哦。那电磁的世界里面呢是有什么粒子？那粒子就是呢你的啊电子的质子啦啊，电子带负电啦、啊，质子带正电啦、啊，还有场啊、哦。那电场场里面有电场磁场所构成的，你说到啊。我们的这个宇宙里头啊，可以归类到什么是粒子跟场而已。那场是一个能量哦，就是好像是一个介质了啊、哦，这个很重要的啊、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叫静磁场，静磁场就是这电流呢是稳态的，它就会这样。假如就是呢变化的磁场，这个电流这样变化了，这个磁场就会这样变化，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交变的磁场啊、哦，那有静磁场啊。哦，那静磁场呢？你我们拿来看看，那力会怎样产生？假如这边有一条电线，这边电线你通给它的电流同样的方向，它就有静磁场。你用了这个方这个公式了哦，它这个就会吸过来啊、哦。各位可以这里做一下啊、哦，这个啊、实验啊、哦。当然电流够大了啊、哦。那假如方向呢是相反的，哎，它就有磁力啊、哦。光是这个静磁场啊，就是静的这个就会有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在这个马达、啊。在设计的时候啊，里头它要绑紧啊，因为每一条线里头啊跟着是平行的啊，通的那个电流角一样的话，它会呢紧缩，因为电流很大，这个现象就很明显啊。那还有静电场啊，那有一个电荷，它的场啊啊，刚刚这个场呢，各位还稍微回忆一下啊，这个场呢它是一个封闭的啊，你要看这个场可以用指南针去给它测试啊。那电呢？电荷啊，它会由这个地方呢发射出去，一直到呢无穷远的地方。像这边角是负的，它是进来的啊，正的是发啊，像是两个是正的啊，所以它会涌出或吸入的啊，就是呢带电的粒子呢，它有场，这个场叫电场啊。那假如这个电呢它是静电的，就是电荷了，它叫静电场啊。当然有交变的啊，那这个电场就有一个电场强度，磁场有一个磁场强度啊。我想这个简单的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假如你加一个电压，就像有一个水那个水坝一样啊，高度越高了，电压就越高了，啊，就越那个位差就越高了。那看这个斜率，这个斜率假如越平了啊，那当然呢，这个电场就越小了啊，就是那个水流这个会小，就马上水坝啊，同样道理啊。所以这个呢，斜率啊，这个斜率就是看电场啊。你假如这个很近了，这距离很近了，这个场啊就会很强啊。那电场力啊、哦，我们刚才有磁场的力，就 Lorentz 啊、哦，这个 force。那电场呢，也有电场的作用的力。比如说给一个 F， 那我一个电荷啊，啊、哦，在这个电场中它就有力。那这个力呢，各位看的最多的就是电视机早期的 CRT 啊、哦，我们那个电子枪啊、哦，里头就是有一个电场，一个电子打进去以后，它会控制个电场呢，可以打到你的面板上来哦，就是我们以前的早期的这个电脑的这个荧幕啊。哦，那就用到就是这个力啊，那这个就是啊，那要测这个电场呢啊，一般简单的是拿一个正电荷，然后把它当作分母了啊，就单位电场所受的力就是电场啊，所以假如把这个 当作类似一个指南针呐、啊，哎，你可以看到呢，利在哪里，长就在哪里啊、哦，这个很重要的啊、哦、一个观念电啊、哦，那这个因为呢，电呢中间呢、啊、会有一个力啊、哦，所以电子间的力、哦、我们一般呢没有接触的叫超距力啊、哦，那这是库尔呢1786年就看到了有这关系啊、哦，两个带电的电荷呢啊、哦，它跟距离平方啊成反比啊、哦，跟电荷啊、哦，所以我们的原子里头它会绑在一起啊。是有这种所谓的啊库仑定律，但是呢也有什么呢啊牛顿的两个，你既然是一个物这个物质的，它这个它有质量了，质量跟质量之间呢它有引力，这个是有正负的，引力就只有呢吸力而已啊，说那两个距离小无穷小了，像我们质子跟质子之间呢它无穷小了，它就绑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是微观的啊，在看这个分子里头的力啊，用到这个啊。那我们在早期啊，整个重点都在谈的这个超距力，就是库仑啦、啊，跟这个牛顿的万有引力啦、啊。那到后面呢，就用到媒介力，就是以场为主啊，就是一个介质的传力啊，就是这观念啊。那目前呢、啊，整个理论呢、啊，以这个呢，就完全呢 啊可以把很多现象解释了，比如说我们的电磁波啊，像我现在的演讲啊，我这个声音透过也可以传到我们的主机去。各位的手机会从基地台传信号进来，一样的，它传的是信号，其实信号就是一种能量，所以它微小，它可以放大啊，将来也可以传能量啊。那这里稍微知道说，这是一个波啊，那波呢，它有三维的啊，像这边假如是一个时间的话，那这边呢是电场是这个方向，磁场这个方向，是这两个是正交的，有电场变化就有磁场，所以就叫电磁波。好，那因为它以波的方式，它是一个横波。那各位想，波啊啊，什么叫横波啊？啊，这个波啊，就像拿一个绳子啊，那你咬啊，那这个横波代表说，这个信号呢，这个点啊，它在这边不会往前走，它会上下变化。好，那这样咬，这个就会跑过去了啊。那这个就有一个什么波长啊，波的频率，波的速度。所以呢，这里就会将来谈到电磁波。它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光速啊，那我们看到的波就看它的频率，就跟它波长啊。那我们再看看呢啊，那这个波啊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 Maxwell 呢是出生是在贵族啊，所以啊他就可以受到正规的教育，他的出生刚好是法拉第呢1831年啊发现到电磁感应啊，那因为在哦，贵族了，所以他就有机会受教育，但他中学的成绩并不是很好啊、哦。但是后来呢，就展现他数学天才哦。这个 Maxwell 是数学天才，他后来进剑桥，在剑桥毕业的时候就得到呢数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奖啊、哦，史密斯奖啊、哦，这个很重要的奖啊、哦。那因为他的数学非常好，所以他把法拉第的东西啊，全把它变成数学，所以法拉第定理呢，其实是呢 Maxwell 把它封的啊、哦。我们的时钟的变化对呢。时间的变化啊，时钟的变对时间的变化率啊，那这个是要微积分的。法拉第啊没有练到呢啊，初中啊根本没有这个数学基础，是后来能把它啊整理，然后归功到啊法拉第的贡献。那 Maxwell 呢，他最厉害的是有一个 Maxwell equation， 他把这些电磁学都把它连起来啊，那并预测了啊它的速度啊是光速。那这个时候他的预测是1861年。啊、哦，1831年到1861整整30年，他把这整个电磁理论建立起来啊、哦，他是啊，那他这个理念呢，后来被德国的一个科学家叫赫啊、哦、证明呢，电磁波是一个波，它的速度是光一样，就是光是一个电磁波，光是这样的一个啊、假设呢啊，还要经过呢啊一些时间啊，那这个赫兹呢是1888年。啊、哦，那时候发现验证这个，他就用这个线圈弄一个火花，产生这个波，那这个波啊会弹到这个障碍再弹回来，那他涉及到什么呢？这个波刚好弹回来会产生驻波，一有驻波了就可以量出这个波长。他因为这样子呢，证明啊 Maxwell 他所啊预测的现象呢啊这个电磁波是一种波。那它的速度是光一样啊，它是由赫兹啊，是赫兹在电磁学上啊，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啊，我们知道其他是波式，就是波长跟它频率，就是我认为啊， 这个电磁理论呢，有三个很重要的人，一个就是法拉第，一个是 Maxwell， 然后就是赫兹，所以我们才有现在的无线通讯，也是我们讲频率，为什么单位是讲呢？赫兹就是纪念他啊，这是德国人啊，他证明呢，他确实把它证明出来啊，这个速度啊就是光速啊，那这个也呢终结了啊，就是呢本来早期的学说啊都认为是超距离，现在呢是有场就是媒介啊，那这个以后就海阔天空了，海阔天空啊，那我们的应用都看到呢，这个广播啊，像 FM、AM、FM 啊，那这个各位比较熟悉，我稍微提一下 ，AM 就代表振幅，像你的信号讲出来这个，但这个信号呢频率低啊，没有办法传递，没有办法传递，所以呢你要用一个载波，说把这个一个跟这个信号我讲的声音呢，一定是低于20 K， 我声音听得到的是20 K 以内的啊，超音就代表大于20 K 2万啊，那我们的调幅啊，就是呢大概呢是300到呢啊3000 K 赫兹，它用这个载波，这个载，所以我们收音机送出去的大概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接收以后呢，再把它还原这个啊。那假如是 FM 的，用调频的，调频的是我的信号是这样子，它会改变这个频率，这改变振幅。那调频的频率，因为它要去取样这个频率呢，频率呢大概30啊到300 mega。所以各位假如看到我们这个96点多 mega， 就是在这个范围里头调频的啊。那这个呢频率它就把能量啊传出去了啊，透过空间啊，透过空间啊。那你再把频率弄高了，就回到微波了。那我们的微波呢，也是一种场的啊能量的传递。它最主要呢是跟着我们的水分子啊产生共振。那这共振以后呢啊，它会产生运动啊，把这个能量变成热能来加热。所以各位假如啊，你家里有了电磁炉，有了微波炉啊，你假如把一个保丽龙呢端着要去用微波炉啊，大概是行不通的啊，因为呢它要靠呢电磁感应。还要导电的，但是呢，你假如把一个铁质的摆在呢啊，你的这个微波炉了，可能也有麻烦啊，因为微波炉其实要是分子啊，它最怕啊，你可能不要放一些水啊，因为它会震荡啊，所以你一般的那个磁器摆进去都没有关系啊，你磁器的摆到这个点啊，所以各位有这个长，这个频率很高的啊，频率很高的，那很高呢，对代表呢会穿透人体啊，对人体这个会比较危险性。所以这个安全性会比较重视啊，其实都是能量，就是频带不一样，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啊这个呢电磁理论的四大定律啊我们稍微总结啊，我这个单元啊，这个带电的粒子啊会产生啊，一带电的会产生电场啊，电场是从正啊一直哦出去的，或是你带负的会进来的啊，第二个是电流或是变化的电场，你有电位生磁啊，那后续变化的电场啊，它周围会产生呢磁场，这个磁场是一个闭封闭性，是它循环型的。那我们的这个磁场呢，磁极呢，它一定是成对的 ，N 跟 S 一定成对，不会单极啊。那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场会生电，是电场，所以我们发电是靠这个啊。那光与电磁波呢，基本上是。啊，光是一个电磁波啊，只是呢，这光啊频率很高，是到我们眼睛看得到的啊。有的眼睛看不到了，像那个 X ray 了，它频率很高，眼睛看不到的。像我们的声音是听得到的，是我们的耳朵听得到的，是我们的感官问题而已啊。所以光是一个电磁波的一种啊，光与电磁波呢具有同样的波速，速度是一样的，只是呢波长不一样，或是频率不一样。那我们的人只能看到呢特定的这种这个频率的范围，我们叫光啊，叫可见光啊。所以我把第一个单元呢啊稍微啊做一个帮各位呢啊做一个回忆啊，或许呢你们知道，或许呢你们知道一部分啊。那比较呢我觉得比较有特别的地方应该是场啊，场是很抽象的，但是场是很重要的观念啊。那我们接下来就看马达了，这个运转的基本原理啊。那这个基本的运转原理呢，就是呢刚刚讲 Fleming 那个定理而已，就是呢你要有磁场，那要有电流啊，它就有力。那这里呢我们的教具在这个地方啊，等一下各位可以来玩啊，我把这个我们学生啊刚做出来的这个教具呢
给各位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电池，那这是一个磁铁，磁铁要产生 B 的啊，这是一个导体而已啊，那导体呢这边呢是它的负端，我正端呢把它接到这里啊，这样就会动了，这个就是马达了啊，这是马达啊，各位不相信的话等一下我有带来啊，啊将会动起来的啊，已经在动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最简易的马达，各位都可以做的啊。每一年我在成大呢，在正式的时候，都会有人带科展来，马达是呢最常带来的，所以每一次都是我在问啊啊，各位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磁铁啊啊，那我们把它装上电池啊，电池因为它有金属，它导磁性的，它会吸啊，它就会动起来了啊，这样会动。啊，动呢是靠呢惯量一直动的啊，所以这边呢接触的东西，那这个效果当然会动啊，它没有所谓的那个功能的啊，这只是在秀呢，它会动有力存在啊啊，就是说我们学生啊刚刚做的，这蛮新鲜的，这个寒假才做的啊啊，为了这个课程啊，我们这个演讲啊，我也是花了很多心血啊，希望再做来的啊，不管是呢年纪大了年纪小了都可以玩的啊。那这个是常常拿来在国中或高中做，这个是比较像呢马达，因为这里有一个啊磁场了啊，这边有幻象了啊，会动起来了啊，这是比较像的啊啊啊。那这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刚刚那个就是第一个，你要有磁场，要给它电。那电通进去以后，为什么这边有一个集电环？理由就是它电呢，你脚面给它换，它到这里来，它就弹回去。说到这里，你要幻象让它继续走。好像呢，你要一直拍一个东西要转了，你骑脚踏车要一直拍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呢，这边有一个从网络抓下来的这个一个这个实验啊。那这个实验各位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往下走啊，它啊这是呢刚刚提的是安培右手定则，你通电流以后呢，它就代表这个会有一个所谓的磁力线。那磁力线呢 ，NS 是方向是出去的啊啊。那我们再看看啊。那你把它摆上的这个有两个磁铁了啊，那磁铁呢，当然呢，磁力对磁电呢，它就有相斥了啊，它就有相斥啊，这个是相吸的啊，所以呢，哦，我们现在把电的摆进来了啊，然后再摆一颗啊，那我们把这个摆进来啊，再把这个电池摆进来，然后把这个旋镜摆进来啊，它就会动起来了。它就会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蛮基本的啊，各位可以网络上可以抓得到啊。刚刚那个马达就是这个原理而已啊，有这个原理啊，那就这个啊，那这个各位看到是最简单的这个马达实体就这样子啊，它呢会有这个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动的地方啊，它是一个线圈，实体呢它对的，就是从 NS 对固定的，那所以它这边要有一个换。集电环啊，这集电环是说在适当的地方呢，电流通对的，然后一直走啊。那动的地方啊，是我们的线圈，所以这叫你要有一个刷呢，把电流引进来，所以这个叫做有刷马达，是直流的，它通的是直流电，不是啊交流的交变啊。刚刚讲一个静电场，一个啊所谓的那个变动的磁场啊，这个都是啊谈到直流跟交流啊，所以这是有刷的马达啊啊那。无刷的马达是什么呢？就把呢磁铁啊摆在动的地方，把呢刚刚那个什么线圈的地方摆在不动的地方。那因为我们要永远啊要电流跟磁场要正交，所以这磁极会跑啊。刚刚为什么有刷马达比较简单？它的磁极永远不会跑的，所以你通电流适当的地方呢，用呢这个机械的方式可以对位。那像这个呢，磁铁在跑了，它 NS 极呢这个方向一直在跑了。你一定要有一些像这边有一个感应的东西，知道呢你的磁极在哪里，然后再通电啊。所以这个叫什么无刷，因为动的地方是永久磁铁，不要通电，不动的地方呢是呢这个线圈啊。那线圈呢比较麻烦的，你需要对位，所以这个要有一个感应的东西啊。那无刷跟有刷就差别在啊，你动的是永久磁铁或是动的是线圈。那有刷马达像我们这里用的大部分是有刷，因为它简单，不需要呢一些呢其他电子电路。那无刷呢，因为它没有火花，所以呢它是最主要现在发展趋势。就各位听到无刷直流马达啊，就可以想象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它是一个永久磁铁在跑啊。那这个磁场呢怎么产生啊？等一下我们稍微提一下啊。这个磁场啊很重要的啊，就是呢，第一个你一定要有空间上要差九十度，你要走一个圆，让它产生一个圆。第一个你空间上要差九十度，你的时间上也要差九十度。那我把这个时间啊，这放一个 sin 一个 cosine， 把它摆到这里来，那构成一个圆。那好像呢，这边呢会有一个 ns 这样跑啊，所以各位看一下啊，啊，你看这个它就会吸，所以外面的定子不能跑，但是它的真正的功能，这个场啊，我刚才一直在介绍场，那个场在跑啊，那你这样就可以，你的频率越快，速度就快。那这个频率我们叫做同步速度啊，因为呢它跟你几级有关，跟你的频率有关啊，就是呢啊，那我们用呢一个啊我们的。这个线圈把它绕好，那我们通一个变频器，所以呢我们把它呢啊，这里有 A 项 B 项 C 项，在一个平面上其实两项就够了，那三项呢我们讲三项电源它比较能够构成一个平衡的拉力，所以我们这个啊就可以产生一个旋转磁场。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我们所实做的这个啊一个啊录影带啊，各位看一下啊啊啊，我们通了一个什么变频器，这个频率可以改变啊，那它呢会产生一个旋转磁场，是由这个地方啊互动产生的啊。那这个磁场呢会动起来，这个铁粉就会跑。所以我们说啊，磁场可以比较容易测，电场比较麻烦啊。啊，这个已经在跑了啊，在跑啊。那代表说它这里已经有场在跑啊。那这个中间是没有啊所谓的接触的，所以是场。说各位，假如你对场啊没有一些概念的话，看起来就会很抽象的啊啊。那常常很多变魔术的，就是呢，你不知道这种机制常识，你看到就好像有点在变魔术了啊啊。像这个是一个线啊，这个指针呢、啊，等一下它会动啊，代表是中间的有场。那你指针脚太快了，它动不起来，代表说呢，它没有同步啊，频率太高了，它就没有办法同步啊。OK 啊，这个各位看到呢，这个可以产生场啊。那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马达，你看这边的外面啊，你控制这个东西它就会吸着走啊、哦、那动的是永久磁铁，是叫直流无刷啊、哦、那直流无刷常看到的，各位市面上看到你的啊电脑里头的那个光碟机啊，或是呢硬碟机里头的马达就长得像这样子啊、哦、就是呢啊有绕线圈，这有磁铁，像这个绕线圈这个磁铁啊、哦、那目前呢常看到的形式有这种三种啊、哦、就是你的线圈在这样，磁铁在上面，你的线圈是绕这样，磁铁在这里啊、哦，那这个叫做呢轴向，转的地方叫轴，轴向的绕组绕这样的，那呢因为你绕的话呢有一个磁场方向了，那轴向的气系，这个气系呢是因为两个东西啦，要一个动的，一个不动的，中间一定要迷界啊、哦，所以我们就叫气系啊、哦，那这个是镜像的哦，往这边叫镜像的啊、哦，那镜像的绕组，它绕组是这样绕的啊、哦，那这个气系这样。像这个是轴向的绕组，那镜像的气息是这个啊、哦。那为什么特别谈这个呢？哦，我们今天这个主持人啊，那个洪先生啊，他刚好有要工啊，没有来啊、哦。他的发明就发明这个啊、哦，他是，好听他说啊、哦，他是说呢，他也是在练功的时候啊，这功啊从这样跑出来，结果他去做实验呢，哎，真的可以动了啊、哦。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呢，他这个绕组是这样子，是磁场的磁场这样跑。那这样跑呢，跟这个差别在哪里？这个线圈绕一个，这个绕九个，所以当然这个制造上就相对简单了啊。所以有的东西呢，不是性能好，它是呢制造很便宜啊。像这个是绕这样子啊，各位，假如你的光碟机坏掉了，你可以把它拆下来，看看那马达长的，这是早期的，就是现在大概是这个啊。我们现在做到这个非常小，跟个纽扣大概差不多大啊。那长得像这样子啊，那这个线圈这样子啊。那建准的是这样的模式啊。啊，建准他们做的啊是这样子啊，这是这个，这是我们跟准合作、哦、一起的啊，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光碟机用的啊，它可以做正转逆转啊，那这是新型的啊，这个那这样的设计呢，当然你在制造上简单多了啊，像这个绕九个，这样两个就好了啊，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啊。那谈到建准啊，稍微跟这个建准啊这边稍微提一下啊，建准最主要是做研发创新呢，很投入的啊。他们有很特别的啊，这个 Maglev 啊，就是呢磁浮的这种风扇马达是非常有名的啊。全世界现在是呢大概做到最小款的这种没有摩擦的风扇啊，就是这个叫做用磁浮的啊啊。 很小的啊。那这特别提出来是这个建准这个洪先生啊，啊今天没有来啊，我给他写一个台湾法拉第啊，很像啊，啊稍微看他是呢高中毕业哦，法拉第是国小了哦，然后大一级了啊，他是乡下的啊，那这个法拉第也是这个铁匠，后来呢他得到那个中山大学的名义博士，就看到这个洪先生要叫他洪博士啊，因为后来啊这个法拉第是变成是皇家科学院院士啊，我们这个洪先生啊他得了很多奖啊，各位就看到网站得了很多奖啊，那我们这个法拉第啊是发现这个电磁的感应啊，那再看看啊，建准呢这个公司啊英文叫 Sanong， 我有一次带呢一些英国教授来啊，我们这英国教授念的是 Suno， 建准这个老板说啊不能叫 Suno 啊，弄 Suki 啦啊，要叫 Sanong 啦啊，所以各位就这个念叫 Sanong， 我也想到说最近呢这个洛特啊高雄有一家说他们得了很多这个头奖啊，这个几率很多，他们还有配布的，什么配布呢？他们里头不能摆这个书跑，都拿出来就书得照啊，书得照啊，这里头啊不能摆书跑，另外呢也不能摆凤梨酥啊，只能摆凤梨啊，啊不能摆凤梨酥啊，他开玩笑啊。那我想呢，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稍微有一个简单的 break 啊，我们呢请我的学生啊表演一下，或者各位等一下。啊，早上还好啊，不会打瞌睡啊啊！我们给各位看一下，我们请我这个学生呢啊，帮各位做一下这个电磁感应。接下来会比较技术性的一些东西啊。那我们的同学在哪里？啊，我们秀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电磁的东西，哎啊。
那边的灯，第一。
带了一些我们上课用的这种教具啊啊，哦这个不用了啊，这个不用了，我、哦、这个啊这个好了啊，这个啊啊，等一下各位啊结束的时候可以到这里来玩啊，那个马达这个来玩啊啊啊，我们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哎啊，这是一个电磁炉啊啊，那这个呢隔空啊，它可以把能量啊传到这个这里头来啊，各位看到啊，这个是感应的啊，把能量传到这上头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地方啊，这个哎啊，像这摆上去以后摆好一点，断掉了啊，重新放，是烧掉了，是不是可能烧掉啊、哦、看一下啊啊、哦、那这个呢它是没有接触的啊，这个没有接触的啊，没有接触的啊啊，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啊，你可以拿起来，对嘿，我们把这个东西放上去，它很会跑啊，会跑啊，所以等一下小朋友都可以来玩啊啊，那这个法拉第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啊，可以看一下啊啊，磁铁在这里啊啊，哦，这个呢是一个铝盘啊、哦，那对它这样摇就会跑了，啊，它就会跑了啊、哦，这是安哥拉啊、哦，这个圆盘啊、哦，那这个用到哪里？可以用来做刹车啊，把这个啊，这个呢啊，这是一个铝盘啊，我们的火车高速火车啊，就是用这个啊，它可以刹车啊，这是我小孩的科展啊，有得奖的啊啊，所以各位要看科展呢，可以马上很多啊。另外呢，也有另外一科展是我指导的啊，再看一下啊。啊，这是看测磁铁的啊好坏啊，拿高一点啊啊啊啊，那这个磁铁呢比较不好的，它会慢慢滑下来，这是磁铁啊，那这个呢是好的磁铁，比较强的，它滑不下来啊，那这因为它有 AD current， 它会感应，会产生力啊，所以这是一些观念，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学小孩子也是拿去当科展的、啊。测试这个哦，很好玩啊、哦！那给各位呢，等一下啊，我们还有这个很好玩的啊，这个呢，给快看一下啊啊，这是一个收音机，那收音机呢里头有放了一个线圈啊，那这个线圈呢，等一下呢，我们把这个收音机里面的信号传到这里来，然后我们在这边呢再弄一个磁铁，它就产生呢共振。啊，力，那力呢由这个盒子就有共振箱了，它就会呢有声音了，我们做一下，哎，啊啊 所以这个是什么？把力呢来做呢震动，产生你要的东西啊，就是也是一种马达，这个叫音圈马达啊。所以各位看到的马达不是在家里这样动而已啊。所以我想呢，这个假如等一下在场的我们会有一点时间呢，你有兴趣的话啊，可以来做做啊这个实验啊。那我们接下来休息已经完了，我们再继续啊来看啊。那在谈这个马达啊，刚刚谈的是直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的是交流啊。那交流代表说你这里啊会产生一个旋转磁场，刚刚已经看到可以产生旋转的机制了啊。那你这磁场呢动得比这个还快的话啊，那中间就有切割，就刚刚那个圆盘一样，这边就产生电，那电就有磁，磁跟这磁就有相吸的作用，就会动起来。那这个速度跟这个速度角一样的话就没有切割，这个速度跟这个速度角不一样的就有切割，所以这个叫异步，两个速度不一样，又叫感应马达。那像这个同步马达，就是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呢啊，它是吸着走的啊，吸着走的，这叫同步。所以在交流马达有同步马达，有异步马达啊。那这个是一个同步马达，那我把它弄成了一步一步的，这个叫步进马达啊。所以各位还看到有的步进马达啊。它的动作是怎样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啊它会这样吸着走啊，那因为 我把它们步进了，各位看得很清楚啊，这个交流的啊它会一直动啊。那市面上很多这一类的马达啊，那呢那我们谈到感应马达要再介绍一个很有名的叫 Tesla 啊，各位知道那个磁场的啊单位呢，有一个叫啊磁通密度啊，一个叫啊磁通量呢，一个叫 Tesla， 一个叫呢 Gauss 啊。那它是呢世界上最早的两项感应马，它是它发明的，它呢是1856年生的啊。那这个人呢，各位只要啊有在注意这个马达这个历史的，要注意这个人是值得提的啊。他是一个啊有一本书啊，台湾有翻啊，是翻译翻的，叫做《被埋没的天才 Tesla》啊。那他发明了很多像多项的交流发电啊、供电系统啊、那感应马达啊，另外像这种所谓的这种高周波这个淬火的啊、无线电啊、交流输配电，都是由他所发明的。那他是跟爱迪生呢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在爱迪生底下工作啊，但是跟爱迪生是两个是死对头啊，死对头啊，他是一个天才。我们再看看啊。他是同代啊，那他是一个天才型的啊，但是个性啊，一般据我知道，很多古时候的科学家很厉害，大概脾气都很古怪的啊，啊，所以也没有说赚到什么钱啊。爱迪生感觉上是发明家，其实爱迪生真的发明不是他发明，因为爱迪生是开一家公司，底下很多人啊，所以他等于是呢啊所谓的发明的这个经纪人而已啊。他当初要推的是直流电，那Tesla 认为呢，只有电呢没有办法传输，他认为要交流电，因为这个就跟爱迪生的这个他的整个这个商业行为有问题了啊。后来跟他起了很大冲突，但是最后还证明呢，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输配电呢都是交流的啊，就是爱迪啊，就是呢 Tesla 啊，所以我们的磁通密度呢是一个 Tesla 等于是啊10000个 Gauss 啊，当然我想呢单位大的大概比较有名，比较厉害了啊 ，Gauss 当然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我想呢各位。只要提到感应马达能够知道有这位这号人物啊。那这个人长得像鼠龙啊，他里头啊看不到，这是呢铝的，里头有铜啊啊。那这个呢是铸铁啊，铸铁是要锯齿用的，铝是要来产生呢导电用的。那这样的形式很像一个关那个松鼠的笼子，所以叫做鼠龙树。所以各位听到了，鼠龙树就是一种异步的啊，它长得像这样子啊。各位看到这个家里的这个风扇啊，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我想我们不细讲，这个没什么科技可以讲啊。那接下来啊，我们谈谈呢一些特殊型的马达。各位看到的马达，我们常常手边看得到的，都不是呢啊将来要发展的重点啊。那我们看看呢未来的重点是什么啊？一个线性马达啊，好、啊，那线呢就是一管啊，一个管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啊，它将来呢可以这样收过来。就是用线性马达啊，不需要再传动，就直驱式的啊，它可以做成一个管子啊。那这个马达是一维的，也有二维的啊，二维的。那二维呢有一个动子， 这可以两个动词，你可以装三个四个啊。那我们早期没有，现在都有了啊。像台中有一家公司叫上影，就做这种平面马达，可以做呢很多功能啊。另外呢，还有球形的马达啊，各位看到这个球形的马达啊，啊，这是呢啊，它可以做加一个自由度啊。另外呢，还可以自由度，各位可能很少接触到这个啊。那这是呢，跟我合作的这个大学英国的 Sheffield 他们所做的啊。那这个我们实验室正在做，这个可以做什么？遥感啊，遥感。那你把它弄起来可以做什么？视讯的里头啊，我们那个什么啊，装那个什么那个啊，一个照相一个摄影机，那你就不要做装两个马达，装这样一颗马达，就装了一个针孔，我们就是这边设计一个针孔啊，它可以这样。那这个在做什么？等于在模拟我们将来机器人的眼睛啊，不需要再机构，就等于我们的一个眼睛啊，就是我们眼球，这个我们有在做啊。啊，这接下来这东西比较科技一点的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再介绍其他类的马达啊，我们给各位稍微看一下这一类的马达啊。各位可能很少啊接触到这个，叫刚才都是讲铁磁性的，跟磁有关的，这个是跟电有关的，就铁电性的啊。那这里我有压电啊。那这是呢1982年呢开始发明的超音波马达。什么叫超音波？它还是波、啊、就是电场啊。那它的频率呢大过 20K， 所以你听耳朵听不到，它是有声音的，听不到。假如是狗啦猫啦可能听得到啊。那长得像这样，它是用呢电场来控制，不是用磁场的啊。那它的效应是啊，这个呢你给它来敲压电，给它压它会产生电啊，就是压啊。另外呢你给它电呢它会变形啊，变形就做马达，这个当做发电机啊。所以我们刚刚不是看到我们那个吗？这个就是有个啊麦克风，这个是发电机，喇叭就是呢啊马达啊，就是两个啊逆电压啊。啊，那这个有个公式啊，我想呢你给它呢啊立了，它就会产生呢啊有一个关系是它会产生电啊。你给它电呢它会产生变形啊，就是呢逆一个是正的啊。那我们来看看是它的硬啊，我们来看看基本原理啊。啊，你因为你它会变形啊，啊说变形你设计得当的话，像这是两项的设计得当的话，我们刚才讲了你一定要有两项，它要办法做来前后它就会移了啊，像这样它就产生波了啊。所以呢压电它变形了以后就会动啊。那再看看啊，好，那这个呢目前各位看到的相机啊里头用到两种，一个像日本的你啊这种那个照相机里头有那个自动聚焦的，就是用到这种压电马达啊。当然有一种呢台湾有在投入的，就是用呢步进马达啊。啊，那这个各位可以看一下啊，它用推的就是动啊。啊，你看这边有个推就动啊，它是靠接触式的啊。啊，那这边可以用两三个一起推啊。那这个呢啊，刚刚已经看过了啊，你可以这样推，这是压电的啊。那这是相机里面的啊，你给它啊，这是台湾有一家在陆竹科学园区在做啊，那个老板是我的学生啊，在做这个啊，听说目前呢、啊、这个市场很大啊。啊，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啊，啊各位看一下这个啊，啊各位看一下啊，它这个推就会动了。推就会动了啊，啊，它可以前进，可以哦，这是靠呢接触式的啊，啊，那有人做到很小了啊，啊，这个微机电呢、啊，就各位看到将来啊，会很多昆虫的机器人呐、啊，都很小了，像这个在手掌这么大的直升机，里头是靠压电啊，这是一省它发展的啊，啊，里头用到了压电马达啊，压电马达啊。那这是我们实验室做的啊，给各位看一下。我们呢来做发电、okay. 啊，这个是发电啊，这个摇的不够大啊。那我只是秀说你震动了压了它就会有产生电，就跟刚刚我用那个磁场一样的。那美国呢像这个 MIT 啊，他们把它弄到鞋子里头，所以你这样走啊它就发电啊，或是呢摆在你这个电将来可以弄来当做手机用啊，把手机充电啊。另外一些用在什么呢？隧道里头，隧道我们车子啊一过去以后，它设计一个板子给它压， 那板子一压呢，它就会产生电，这里头啊不需要来电源，只要车子过它就会亮啊，这是啊压电的东西啊，这各位可能很难想象啊。那目前呢，我比较我在打网球啊，目前呢我想去买一只这个啊，网球里面有装的这个压电的，打下去的时候呢，哎手不会弹啊，因为呢它打下去呢马上发电，那发电呢它来控制呢那个电路啊，让它可以做呢阻尼啊，那用在棒球啊，所以以后王建民啊带这一只的话可能会打得更远了啊，就是啊这个应用啊，这个应用它可以吸震啊。那我们实验室呢有在做呢，不是这个而已，因为它压电了以后它会产生波，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一直强调波啊，它波呢它可以给它浮啊，所以有磁浮，这个各位看到的是气浮啊，各位看一下，我们这边有波打上去，那回来它会产生驻波停在这里，目前我们可以做到了百事科啊，百事科啊，这是我学生做的啊，这是很新的研究啊，很新的研究啊啊啊，你看它等于它就被吸进去了啊，所以以后你只要这个家里装了这东西啊，你又我们要控制它可以跑啊啊，那更厉害了啊，这个很多用途，那这个将来包括很多玩具啊啊，可能都有这一类东西会跑出来啊，请各位看啊。接下来再介绍一种铁电的材料，这个是未来更可怕的，这也是 MIT 啊，美国 MIT 他们积极在投入的，台湾很少啊，这叫人工肌肉啊，就是一种呢啊复合材料啊，是呢你给它通上电呢它会变形的啊，我给各位看一下啊，各位请看看啊。
This is an example of SRI dielectric elastomer technology.
你给它将电呢，它屏障呢至少呢比自己大过欧两倍啊。所以你可以做来很多应用啊，不是说它的动啊啊，它可以伸长啊啊，可以伸长啊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是一刘德华啊，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刘德华啊，那至少有一个是真的啊。那这个是在介绍呢，在香港有一个蜡像馆，里头有一个刘德华的蜡像啊。这个蜡像呢，为什么会特别呢？它里头有装一个什么？心脏，所以你到那里以后呢，它就感应呢，刘德华的声音，那个心跳就会跳，蹦蹦蹦，好像它是活的啊，好像是活的。那我们可以把刘德华呢，在摆上呢胡须以后呢，它续的，它你走近的话，它可以翘一下胡须，你就可能会吓一跳啊啊啊！这是你可以摆啊，这是控制它啊，它可以变形啊，可以变形啊啊啊，这会变形，各位看一下啊。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一张啊啊啊，这个变形啊，这个都是什么马达的一种，也是它的变形啊。那我们再给各位看一些比较有趣的啊，像这个有趣的啊啊，这个是一个人工鱼，这个鱼啊就跟里头啊它装的就刚刚那种呢啊，我讲的这个人工肌肉的这种材料，它没有电源啊，它摆在那一直在游了，因为呢啊这个材料就跟永久磁的一样啊，它摆进去呢它会有它的作用啊，所以这个感觉很像鱼的，但是它是啊人工鱼啊，那这个呢啊小昆虫它会跑啊，就是用这种材料，那最有名的是这个啊，给各位看一下，我想呢各位看到这个人工肌肉用在这里啊，这它笑了啊啊啊，我们看看它的表情，现在好像在哭了啊，那现在有一点害怕了啊。这是韩国啊很有名的一个啊研究啊，把这个呢啊，你说这种自动的东西啊，将来会在我们的科技上头啊啊。那台湾这是韩国啊，这个都上呢美国的 ABC 啊，我们上次有一个团队啊去啊。在笑了啊啊，那是还会讲话啊，这个爱因斯坦呢还会讲话，讲的是英文呢，因为他要出国去比赛啊，要讲英文，他是韩国人。OK 啊，我想呢这个是这个部分啊啊，看到这里啊，各位看到呢这个马达有很多类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呢啊。另外一种材料啊，超导材料，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啊啊， 我是很快的让各位知道有哪一些材料对将来这个马达的应用呢会有很突破的发展啊。我们正在研究这个啊。那超导呢代表在某一个温度底下啊，它没有电阻啊，秋啊没有电阻。第一个它有反磁性，用在马达就是用在反磁性啊。那因为它没有电阻，它电流可以呢上千安培，它不会有这个热的问题啊。好，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啊。它有反磁性啊，你压不下去，拿不开，这是很特别的。用在哪里？用在磁浮啊，它可以浮啊。那各位看看这些啊，我们最近跟美国西屋啊有在谈一个合作，正在写啊，就是呢要用这个用在超导马达啊。那你看它就会转起来，它会转啊啊，因为它没有摩擦了啊啊啊。像中间呢，你可以啊。摆上一个磁铁，啊，把它加温，加了冷以后，你把它拿开以后，它就浮起来了，啊，是很特别的材料，用到材料的特性，所以我今天特别在介绍，啊，这个材料啊是给各位呢参考啊，这个，哦，今天重点是马达科技啊，那这是我们成大呢材料系呢跟我合作呢，他所研发的这个超导的这个啊。到国外去比赛去展示的啊，它可以浮起来啊。那这里呢，它用一个风扇呢，让它呢可以跑啊。所以我跟它有合作啊，就要做呢啊。我们做这个同学呢就在场啊，就在场呢啊。他的大专生的研究在做这个啊，他
可以送，你可以帮我送一个，哎，收一收，让他
可以控它哦，能回来。
现在还不行，就是
我这边就是来磁铁，
这
是一个轨道，一个控制那个磁力线，那个可以把它往前移一个人行进的磁力线啊。那刚刚呢是靠呢是呢电风啊啊。那在日本呢有这样的一种马达，是叫做 IFCS 啊，是全超导的。我给各位看一下它的特色就好了，因为这个是时间有限了 啊。一个叫啊，这是日本啊，日本很厉害啊。那为什么介绍这种马达？这个马达长得像这样子啊。我只给各位呢看了这个马达啊的外观像这样子，它最主要是什么？它的功率有多大？各位看一下，这个绿色的是19啊 megawatt，mega 是10的六次方啊，不是 k 瓦啊，这是超导啊。那超导的效率呢，大概都接近90多，这是一般的啊。那这是已经到多少呢？到了23、25还是23？我看不太清楚。25呢 ，mega， 20 mega 很大的呢，啊、哦，各位看一下，啊、哦，但是呢，那个 size 并不大，也是工业密度很高，这是未来啊，能源呢，啊、哦，像美国的这种所谓的那个什么核舰啊，就是那个舰艇里面装的这种啊，那我们跟美国西屋呢合作，目前正在谈的就是在呢做这种大型的啊发电机啊，或是呢啊马达用在大的动力的啊，那日本已经把它。弄在呢这个火车啊，这个火车已经没有人坐，可以到520了。各位，我们高雄飞到台北呢，大概飞机大概800左右啊，这个到520了，有人大概300多啊，跟台湾差不多啊。是呢，这个是它是浮起来在跑的啊啊。那啊前年还是前年呢，有一个爱滋博览会，有一条是不是叫 Linamo 啊？各位叫我去是这个，这个是最主要，它强调是静音，不是高速啊，这是那个时候也是很有名的啊。那上海有一条。那上海这一条不是用超导的啊，它是用电池的啊，只有这些啊。OK， 好，那也有呢，做这个什么发射这个什么太空梭的啊，可以的，时间呢一直拉加速的啊。以前是用火箭的，现在不用火箭啊，现在都研究从那开始加速啊，开始加速啊，这个是它的用途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给各位看呢、啊，有很多用途啊啊啊。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呢啊。有一些前瞻性的，那这前瞻性是我们的研究啊，因为有些基础的总是要给各位来看一些呢比较前瞻的啊。那一颗马达呢基本上啊我们不能单纯的看它是机械或是电，其实它是一个跨领域的啊，它是机械本体，还有电子，有控制，还有资讯，所以呢在这个领域啊，我们讲马达科技呢就要隐含了这些东西啊，你才有办法有效呢啊，创造它的附加价值啊。那我们看看什么叫做机电整合跨领域啊。我举的这个混合车
啊，那机电整合这个功效益在哪里？就是最简单的最白话是一加一大于二，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或是一加一小于二。那我举这个车子呢，就是里头它有引擎，早期的有电动车里面所用的电的马达，那这个两个把它合起来呢，它会充分发挥它的长处。那引擎呢，它在低速啊没有启动转距，它按照呢某一个速度以后它才有转距，所以车子呢摩托车汽车一样，你要一个启动马达，所以启动马达把它动了以后它就不用了，它就靠引擎，那引擎靠呢所谓的这种变速箱来做呢它的那个行驶控制，那启动马达就不用了。另外它要发电呢，它你刹车啊或什么呢，你可以靠有一个发电机。那我们把它做混合车以后啊，其实原来的启动马达也在，原来的发电机也在，原来引擎也在，只是说呢它启动马达不是启动以后就不用，它用在启动在低速的时候，然后引擎用在高速的时候。那假如你要很高速两个都要一起的话，两个合起来，你说呢它中间不把一个停下来，它是混合的，那这个难在哪里？难在控制，所以你要加上控制。像摩托车没什么控制，汽车像这个汽车电子里头也很高难度的控制。那目前呢Toyota 卖的那一款啊 Prius 卖的非常好，台湾你去订啊，我上次要去问啊，我说订这一部要多久，至少要三个月啊，它才有机会啊。那里头就一颗马达有引擎，它靠呢机构把它连起来，所以我讲的是机电整合，是很典型的用到呢一些特点啊。另外呢，我们这个马达不是高科技，什么叫高科技？就是呢技术还不成熟的叫高科技啊，就是呢还在发展中的。什么叫应用科技？就是呢它已经成熟了，是应用的。那我们看到的像这个手机啊都是应用科技，它是新的科技，是新的，不是高啊。那我举这个手机呢，是早期因为很多东西被管制，你不能用啊，通信那这是技术早就有了，现在它开放了，说早期呢这个技术可以做到很大，所以那个手机叫大哥大啊。我们现在手机怎么叫大哥大？都很小的一直怎么大哥大啊？因为早期的手机因为它什么电子材料的问题啊，那现在很小了。那我现在谈的手机里头有一个马达，就是震动马达。那这个震动马达为什么它会出现呢？因为像我们在演讲啊，你有声音会污染到其他人干扰，用震动的没有问题。那马达早期的设计啊，假如设计到震动学校呢，就代表不及格了啊，要重修了。哦，现在的马达你设计不震动啦，哎，这个呢也不及格啦，你用在这里啊，它会震动，是很异类的啊。你说呢，这个要随着你的需求而去设计，所以我是认为啊，像这样的一个科技呢，是应用科技的，它是新的。那台湾呢，很多新的科技的啊，一直在发展，但是也有一些高科技的，但是很多高科技的是高风险的啊。我现在看到很多啊，像那个生物科技的，都是高科技的。就听说哦，我这个上个礼拜那个蔡，我们那个他讲的应该是比较偏向之类。听说现在呢，那个就业市场啊是很麻烦的啊、哦。我不是泼冷水，就是说有这个问题，他有这个未来，但是没有这个产业。所以你念完不知道在哪里，就在家里啊。很多呢学生呢，念完呢大学完没有工作，念研究所还没有工作，念博士班还没有工作，糟糕了啊！现在很多高学历的不知道在哪里找工作啊。啊，这是给各位一个观念。那谈到控制呢，我这里举一些啊我们所做的一些控制给各位呢啊看一下啊，很快的啊，这个时间上很有限啊，啊这是同动啊，这是我们十几年就做的。你要把哪个东西呢控制在一起，不是马达出来，还要同动啊。啊，这里我要很快的啊，因为时间上啊很有限啊。像这个呢，就可以把它接起来，叫同动啊啊。像这个呢，我们将来在很多生活上要用的叫影像。影像呢，可以控制它，比如说在演讲啊，你要对着我，靠这个可以锁定啊啊，这是影像控制啊，即时的控制马达来锁定人啊啊。那还有这些东西给各位看一下，这个都是很好玩的啊。你要研究机器人的话呢，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是。啊，像这个导弹摆啊，啊，可以看一下啊，可以把它甩上来啊啊，因为时间也限了，很快的啊，你甩上来还能够呢，把它来扶住啊啊啊，
这都是我们研究哦，在有马达以后呢，研究它一些关键技术啊。那像这个早期都是马戏团才有的啊，马戏团里头啊，你可以表演的啊。那现在这个慢慢有机器人以后啊，很多人做的事情呢都被机器取代了。那驱动起来最主要的动力源就是马达。我们很紧张，那机器不紧张啊。那各位看看啊，这个是更厉害的啊，这两个都是不稳定的啊，靠一个东西可以把它同动啊，也是两个可以搬一个东西啊，搬得很稳啊，这都是我们实验室的博士班学生做的啊。啊，像这个是硕士班学生做的，给各位看一下啊。所以以后马戏团慢慢没有市场了，都靠了机器人了啊。像这个可以变把戏的啊，可以看一下，这个要把这个稳了以后啊，这个会掉下来的啊，这个会掉下来的啊，因为它是撑住而已。你看好像一个眼睛看这个啊，这个不太容易的啊。啊，我们做这个东西出来啊，是认为是啊，当初要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啊，不认为这可以做起来啊，但总是要突破啊，就是有一点啊技术瓶颈啊，像我们甩大的。甩大的，这个比较难甩啊。然后这个甩小，这样看着很准啊，就像那个马戏团在摇这个东西啊。所以各位看看呢，假如你很厉害了啊，大概呢啊这个啊，我们再看看这个啊。这可以控制到这上面跑，这是很厉害的啊。就是平衡的啊，所以。为什么我画了这张图呢？拿了这个棒子，其实这里有一个陀螺仪啊，上的就是在等这个平衡的，所以这个设计上是有很多技巧的啊。所以我画这张图啊，给各位看的这张图呢，啊，这张图就是这个啊，它里头啊有那个呢啊，再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就是那个平衡的东西，没有那个大概没有办法啊，所以它这个设计上有特点，这个不是我们做的，是国外做的啊。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些产业应用啊，啊，我们第一个看能源啊，像这个早期的能源呐 啊，像这样呢，它可以抽水，底下这边有一个抽水的东西啊，就早期的这种风力发电啊，那这样的形式呢，风力发电它就可以打水啊，啊，台湾就有这种啊风力发电机，这个叫水平式的啊，水平式也说这个方向是这样子啊，啊。这个轴啊，转的轴是平的啊，那这个不好安装啊。现在比较热门的就是这种啊，这种呢叫做垂直式的啊，这样跑的啊。那看看这个东西啊，那这个还可以装上太阳能板啊，所以这个是未来呢里头有可以很有发展空间的，就是水垂直式的这种发电啊。那各位看到这个更那个啊啊，将来会跟那这个灯啊放在一起啊，那。这个就太阳能板，所以白天呢用太阳能板，晚上有风了、啊、用风力发电，是在台湾的有一些啊那个什么那个交流道那个休息站了、啊，已经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啊，是水平式的一个。各位看到呢，将来这个应用啊，另外可以用到这个动力辅助啊，像这个是一个门啊，那我可以呢装上来这个马达以后呢，这个要加上控制的，也是呢我可以呢这个是没有控制，所以要出一点力把它推动，但是我可以呢啊控制它呢，我这个控制以后我加了一倍半的，也就是它能出的力一啊，我机器出了1.5，但是呢要跟我一致，那这样就很轻松了啊。所以现在这个用途会很多，也就是你跟机器的这个整合啊，得靠你的力啊，所以这个以后假如你没有力了，你可以装上这些马达，你要搬起来就像大力士了啊，就像大力士了啊。那我们再可以看看这个很有趣的，是也是韩国做的啊，啊啊，就看一下啊，用到一些医疗方面的啊，啊，这是一个数位的一个家庭啊，就是在医院里头啊，他现在啊7点了，这个电脑就会叫你起床了啊啊，啊，就是韩文啊，啊这个呢马达它自动呢把窗户打开了啊。
네.
아, 这个早餐等一下就送进来了啊，那电动床啊，
电动床啊。为什么特别展示？因为这个台湾有单位要研究这个啊，就是照护用的啊，因为都没有人就是这个啊机器人啊，机器人是抽象的啊，他用这个在控制这个荧幕啊。他准备要下床了啊！
同学，
你也是你？
我在吃什么？
我吃什么？
你看这个自动的车子就跑来了啊！这都是马达的应用啊，科技上的应用。那谈的对象啊，都不是人呐、啊，都是机器了、啊。希望用不到啊。这个人，这轮椅就跟着过来了啊。
同
学，他可以跑到外面来了啊。
航空
，OK。啊，那我们再看看车辆。哦，这车辆呢，将来电动车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啊。现在台湾看好啊，未来的引擎呢，啊会被这个电动的取代啊。所以现在很多公司啊跟我们接触很频繁，都是要研究这种直接一个轮子就是一个马达啊，那是未来的啊。再给各位看看呢啊，这是德国 Bosch 的啊，他们把这个线性马达用在车子上面啊，这个是没有经过这个所谓的那个悬吊的。这个是有悬吊的，各位看一下，这个悬吊差这么多，因为呢，它靠了这一根呢，它可以做主动式的悬吊啊。那将来呢，会看到呢，哎，车子有四轮的，也有一轮的，我们给各位看到一轮的啊，这个都在研发中啊，研发中啊，因为我速度要很快了，时间上呢，我们是都要留给一些时间跟各位互动。这个呢是端轮的啊，那也有这种啊，这个轮子呢是呢四面八方都可以跑啊，都可能很少看，这个很新的啊，我们在研究这一次这个东西啊，你的轮子呢，所以以后你脚啊车子装了这个轮子以后啊，停车位就很简单了啊，它可以呢跟螃蟹一样横着走了啊，横着走啊，那这个是两轮的啊。
Imagine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and finding out that your feet were replaced.
那这是我们做的啊，做的啊。那这个可以遥控的。那我做这东西是什么？各位看到这一台啊，这四个位是很有名的，现在买的都是。
Imagine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and finding out that you
将近呐、啊，将近呢，大概台币20万啊。那这个设计呢是两轮，要加控制。那台湾呢，像这个自行车中心啊，跟有一家呢，中广呢，他们也有这个产品，结果他说他们半年就做完了，我跑去看了、啊、哇，没有什么，因为它不是两轮，它是三轮的啊，各位看一下，啊、三轮呢不用做了啊，所以可以看看呢，我们为什么做这个三轮呢？第一个，我们有个辅助轮，啊，
对，还行，
这个辅助轮有什么好处？安全，啊，这安全从哪里来呢？啊，各位看一下啊，这个是呢，我办一个活动啊。这个我们的高级我们的长官呢、啊，啊，这个就是往前走，给哥看一下，哎，这是工卫局的副局长啊，这个、高官都怕掉下来 啊，你看这个旗会很多不平衡的啊。那我们当初发展这个、啊，就希望呢，它可以低成本的，所以我们用的什么？这是呢两轮的，我们加上一边一个那。在动的时候只有启动会用到一轮，所以呢二加三呢啊那个除以二就是我们的2.5轮的啊，2.5轮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各位在骑小孩子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啊，一定有一个辅助人呢、啊、往这边，哎，他辅助这边，而那边辅助那边，所以呢不需要人辅助，我们当初这个观念的，所以我们是做出来的啊，这个整个人呢可以站的啊，这、就是我的学生做的啊，给各位看呢啊，
你说这个马达出来啊，它基本上还要加上很多啊，像这是控制的啊，已经可以上去了啊，就是我们做出来可以就说在研究，我就给各位看呢，设计上有一些概念。那这个车子呢，两轮的，人没有办法控制啊，那刚刚好啊，这个机器可以帮我们控制。脚踏车呢，我们人可以控制，那机器很难控制，但是还是有国外的人做到这种脚踏车啊，刚刚看到的啊，就是这种啊，这个不太容易的啊，各位看一下，用机器控制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啊，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啊。还可以倒退的，各位看过没有？啊，假如各位骑脚可以倒退，一定是马戏团的啊啊！但是现在机器都没有问题了。那我们正在研究这种马达这一颗呢，用什么用途的？各位以后啊，年纪大都用得到的，爬楼梯的啊啊！各位看到这个爬楼梯啊啊啊！所以不用装电梯的，买一台这个就好了。但是这一台大概要20万左右，假如做得好的话啊啊！但是买来我相信呢，你跟我一样也都不太敢做了。OK， 啊，这是未来的科技啊。那接下来啊，很快的给各位看一些应用啊。这机器人大概是下一代的啊。现在大家最热的就机器人啊。那给各位看一下，这是很快的啊，这个很快的啊啊啊啊，这个机器啊可以做到这样，就代表它的马达控制，它的很多周边的这个感测呢都要很协调啊。像各位看到这个啊。这个啊，很快也给各位看一下啊啊，所以以后啊，马戏团都变成是机器人在演了啊啊啊，你看这个也会跳舞了啊啊，会走路是一大步的啊，像会走到这个爬楼梯啊，那这些东西都什么？都是大公司在做啊，像这是 Sony 做的 ，Honda 做的啊。那这一台呢是啊，做到呢你给它摸的时候，它不会瘫痪，它会什么？它会顺着你呀、啊，就这样啊摇一下而已啊。这个还会啊用一脚呢，金枝独立，这个是控制很难的啊，这很难啊。你看摇它就停一下啊，它也不会怎样啊啊。那最后再看看这个，是我看过是最厉害的一个啊，最厉害一个啊，这个啊。这个影带是上过 ABC 啊，美国那个啊啊啊，它可以走秀的啊啊，看起来就很像人了啊，所以以后你会有机器人仆人了。假如像这样的话，就很好了。那这个是科技啊。那这里我谈到呢，什么叫 technology 就科技啊啊？其实科技很简单的解读啊，做了就会了啊，做了就会了，就叫科技啊。那台湾呢啊？将来的机器人呢，应该是在所谓的休闲益智了，就是做玩具了啊。这个台湾大概呢，刚刚看到那一些啊，都是什么大公司在做，做了一二十年的。台湾这个大概没办法啊。那这个是一个呢叫做 Roomba 啊，就是润的 Roomba 啊。这个一台卖大概10000多，听说台湾卖得很好啊。为什么卖得很好？不是它功能很强，是很好奇。我买一台，我家里就有机器人了，是扫地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它可以，我应该没有连好，还是有连好？啊、哦，有啊、哦，它可以呢自行充电，啊、哦，啊，它又里头跑，啊、哦，里头跑。所以你有这一台是什么？代表有气质，我家里有这种智慧型的机器，啊、哦、啊、哦，它会行啊、哦。那你假如呢，哪一把稍大一点，它可能就骑不走了，它会自动跑，它走过的地方呢？他就不会再重复走了啊，他碰到他会呢啊那个啊，就是比较有潜力的啊，我是可行的。那另外一个机器人呢，产量很大，就是玩具机器人，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可能小朋友啊啊，这一台大概都是2-3万，里头马达用到17-8颗啊，各位看看台湾呢有这个机会发展这个机器人啊，各位看一下啊，这台湾做得到的啊，那走路的没办法啊啊。我没有在卖这个东西啊，我是啊认为这个台湾产业有这个未来啊啊，要看一下啊啊，这是空手的啊，还可以卖啊，再给各位看一看啊啊， 这个是让你可以自己呢设定他要做的动作啊啊啊，所以这个产业非常大啊，看一下啊，啊这个不会危险啊啊啊，你看这一台更厉害了哦啊 ，OK 好，那台湾呢也有在做，有一家公司叫维新科技也在做机器人，哎不是做这个啊啊，在做这个机器人看起来呢啊。就没什么，但是他们的重点不是在做这个马达，在这个机构室里头的电脑跟那个影像模组啊，这个是目前也是听说啊啊股票非常好的啊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宠物机器人，这个是红海要我们协助做的啊，这个用到18颗马达啊，那听说有很多啊，因为我手边没有，但是这个恐龙听说是非常新奇的啊，也是未来的啊，那里头就用到了这个叫伺服机啊。那这个马达台湾呢正在啊投入在研发，我们也在研发啊，那最后啊我们看看这个产业啊，到了这个产业呢到了2010年来啊，这个产业大概有200多亿啊，应该200多亿的样子啊，这个光是这个机器的零组件啊，不是那整台这个零组件啊，他们看到了这个产业很大的啊。那在最后啊我想呢给各位一个参考啊，我们这个产业啊啊跟寿命有关，电子的产业呢大概是呢算月的，三个月六个月就换一代，你只要买一个手机啊准备买了要准备换新的啊，所以呢是越新越好啊。机械的产业大概是算年的，5年到10年，所以你在这个产业你要活啊啊啊要5年时间才看到功力啊。那生意方面大概要10年的单位了，所以假如看你寿命长不长，假如寿命短的话大概这个你再不要碰了啊。那假如呢这个的话你每天都要念书了啊，所以我从电子转到机械是这个原因了 啊， 啊10年以后呢我可以用10年了啊，就是你要10年功夫用10年啊，所以这是给一个参考啊，这个要累积经验的。最后呢给各位看到这个啊，我认为啊就是将来会很有潜力的啊，像各位看很多展览汽车展啊，像这都汽车展展的啊，像 Honda 啦 Sony 啦，他们呢都邀请了很多机器人的明星来啊，这已经可以做到团队了啊。各位在座的年轻朋友，因为有机会了，家里将来啊机器人产业起来以后，整个嫁妆啊就是机器人了，你的这个喜宴啊可能不是找了辣妹来了，可能就是机器人来表演了啊啊。在座假如有这个民意代表要选举的话，也来请一团来了，绝对那个啊效果也很大啊啊啊啊，这个做到一个团啊，这个是很厉害，这都日本做的啊。但是第一是到整个团队哦，给他看看这四个动的，我们就休息了啊。啊，你看这个啊，4-5团的啊，啊，这跟我们那个什么那个四那个什么有四个那个叫什么啊啊？那我想呢，我很多资料是放在这个网站啊，就是马达科技数位学习网，这是一个公益网站，是免费的啊，英文叫 E 啊，就是 Motor 加 S， 就代表各类各型的马达。那一是代表电的马达啊，我们的马达有油压器啊，有引擎啊，我们是电的马达，那是成功大学教育台湾啊，欢迎大家啊。那最后啊啊，谢谢各位啊，因为还是留点时间呢，我们的这个主办单位啊，希望留点时间跟各位做互动。那我想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啊
啊。我们从蔡老师刚刚精辟的演说里面啊，可以看到它的功力啊，因为从电工、电机，然后电子一直到机电整合啊，因为蔡老师现在他的专长在电力电子，还有机电整合，特别是在马达创新的设计跟控制的部分。特别蔡老师现在在成大，那么也成立而且主持那个一个马达科技研究中心呢、啊。 那这一个马达科技研究中心啊，也广泛的吸收会员啊，那所以此在座的各位假如有兴趣的话，可以啊网站报名去参加这一个会员啊，因为这个会员里面这个有一些一般会员，甚至有一些分享会员，只要你付出一些努力的话，你也可以得到一些很多的分享啊，达到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一个目的啊，里面有很多相关啊有关于马达科技的一些新知啊，还有一些啊 Q&A 啊，你有任何一些马达的疑问的话，也可以透过这一个中心呢 啊然后找到你的答案啊，那里面有很多的马达专家啊，不管是博士硕士啊，还有一些同业啊，都可以帮忙你来解决问题啊，所以此啊我这里也帮啊蔡老师打个小广告啊，所以此你们可以去报名。那接着我们就是开放一些时间呢、啊，给大家然后提出问题啊，利用这个机会啊，看有什么什么问题可以考到我们蔡老师的，哎，欢迎大家。
好，谢谢，那边有一位，嘿，各位同学，好。
啊，我问的问题比较简单，我。刚看到另一个影片，就是那个磁浮的那个，但是那个影片那个它是旁边没有轨道，那磁浮它是怎么样利用说没有轨道不会？因为我想它实际量产的时候一定就是说实际在做，我们最怕就是摔车啊，没有轨道它是怎么样保护？还是说它实际做的时候会有
超导那一部分吗？
就是里面有一个那个小的东西，
哦，那个有一个玩具车在跑那个，
对对对，
那个有轨道，那轨道是磁铁，底下是磁铁你看不到。一个磁铁轨，
我说的轨道是指它的旁边那个护栏，就是不会。
哦，没有那个磁场哈、哦，
因为我看它这样飞，我看它飞摔出去啊。
哦，你问题
飞得很稳、
啊，我了解
啊、
哦。我打扰一下，就是刚刚不是看到我们那个气浮的哈，它东西会吸进来有没有？气浮的，因为它有助波。那个磁浮的设计呢，它的磁铁的设计 ，energy 的设计呢，会让这整个东西会在中间，它不会跑出去。那个是磁铁的设计哦，比如说我们 NS 级左右排或是前后排哦，它的设计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方式，让它这个物体啊会被吸引在中间，所以你问的问题很好，有的设计不好它会跑出去。哎，我想应该这里科工馆有在办那个什么那个超导的这种高中生竞赛，我是评审委员啊、哦、你或许啊应该有一些资讯这里有在做这个东西，但是你的问题是很好啊，就是磁铁的设计排列，我讲的排列啊，会让这个啊物体呢会在它所设定的这轨道上头，你往左边拉它会移到中间，你另外一边它会移在中间，是这样的设计啊，你设计不对的话可能会就往外面跑掉了，会有这个现象。哎，我这样没答问你的问题啊。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这边哎，
蔡教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音箱跟喇叭，
是
提到说是也是用电磁线圈的原理。
嗯，
那为什么重低音喇叭可以发出这么大的震动？那有一些比较差的喇叭在声音大的时候会有破音的现象，这跟他们构造有什么关系
？OK， 好、哦，谢谢。我想这个问题啊，哦，我们今天讲的电磁原理啊、哦，喇叭呢基本上就是一个马达，它叫音圈马达。那音圈马达啊，有的是低音，有的高音，就是代表它的振动啊，它会跟那个机构有关系。我们真机构会等于说像是一个频率哦，我们就听过那个低频滤波器的、高频滤波器的，你的机构设计啊，它有没有办法把频率呢容量哪一些东西？我们的声音出来啊，会有一个频带，从20K 以内到啊、几百赫兹。那低频的当然频率越低啊，有的设计呢，它是希望。你的低频可以过，所以那低音马达这样，有的是高频的可以过的，是高音马达。那像压电呢，我刚才有看到那个压电的制动器呢，它的容许的范围都比我们电磁的来得宽，所以一个全音域的这个喇叭呢，将来是要有压电的跟的电磁，这样的话高音的可以出来，低音的可以出来。那你讲了会有破音，那是机构的问题啊、哦、也说呢你的设计呢，它很多声音啊它已经失真了，它没有办法透过那个机构。我们刚刚的音箱各位来看，那个是很破的设计，但是它会把声音放大出来，你弄得不对它的震动就有问题，所以它是后头音源出来以后啊，后头那个机构所产生的它的震动的那个响应 好、哦，所以这个要跟呢所谓的振动力学要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也是一个跨领域的啊、哦。最近跟各位稍微提一下，最近我一个朋友他是做耳机的，无线耳机，一共探招北离啊、哦，因为呢从那个我们 iPad 出来以后啊，蓝牙出来以后，现在太多人就好像是太空人一样，是带了一个这东西，那个是无线耳机。那无线耳机现在的新的设计呢，它的耳机呢不是呢音呢那个震动直接往耳朵里面跑，它是开放式的，那是专利，这个是往外面射在绕道里的，所以它不会伤害到耳膜，那你戴起来会很舒服，那个是专利。那人工今麦给你跟他八个亿了，做那个耳机可以做到八个亿了，哦，听的是摇头啊，那是马达的啊，那他们是代工在大陆生产，台湾呢是买人家的技术，那个 IC 啊，那他是做啊整个组装封装起来的一个 final 产品，那那个基本上耳机是一个马达，是微小的音圈马达啊，跟这个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它用途是来刺激你的耳朵，让你耳朵听起来啊会有立体感啊，所以它有音场的设计，是它的整个振动结构啊。那目前最新的耳机戴的不是塞在耳孔里头，是戴在外围的，这个各位有机会去找找看啊，是新型的啊，新型的啊。不知道有没有答你的问题啊？还没什么问题啊？这边。
那叫做请教一下，超音波马达现在最快的速度哈，
哎，
每多少转？还有它耗能的优点、缺点在？
我想这个多少转是随用途而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电池马达，你有3000转，有3万转，啊，最近有一个公司要我协助设计22万转的，那个到后头都不是马达的问题。在机构的问题，在所谓的轴承的问题啊，小林是没有接触的，那当然可以高速的。那压电马达很特别，它是靠摩擦，它靠电场靠摩擦，所以一般用在高速的都不适合。所以你要在低速，比如说我们那个门，我们这个门有一个这个锁门啊，你动搭一下就停了。像我们车子那个最好的应该是压电，因为它动一下就不再动了。还有它停了以后，它有一个 holding 的力量，就是它会锁住，哦，那个场得非常好。所以一般呢，压电马达一般是不太适合高速的啊，哦。你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哦，一般的效率不高，哦，因为它压电材料一般的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效率不高，因为它摩擦啊，哦，但是它用在哪里？它不会电磁波干扰，不会电磁干扰，所以你这个像我们这个电磁波干扰的那个场合是可以的啊，它不会产生啊所谓的电磁干扰，也不会受到电磁干扰啊，所以它的各位，我为什么今天讲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我研究马达是从电池到压电到那个人工机的那种材料到超导，因为要看场合，比如说压电的东西它是电容性的，电容性的东西频率越高它越有特色。所以你只要家里的音箱希望高频的能够效果好一点，你可以买压电的马达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喇叭，压电式的。现在各位的手机呢有很多是不是呢电池产生的这种声音是压电的，像很多轰鸣器啊，轰鸣器的有一些早期都是电池的轰轰有那个鸡叫的声音，那因为它的声音压电呢要大过于耳朵听得到的频率，所以是没有声音的，是没有电池的声音，是耳朵听不到，是不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讲的空间上啊，很多能量在传，我没有办法接收，是你的接收器没有跟它产生互动啊。比如说声音呢，我装了一个天线在这里，我可以接收什么，就接收什么，因为中间很多能量在传。所以我们常常说有鬼，为什么晚上听到狗啊会叫啊，是有原因的，因为狗的耳朵跟它的眼睛看的频率跟我们的眼睛不一样，耳朵的那个频宽是不一样，所以有东西狗听得到，它会叫。哦，吹高雷啊，他是看到东西才会叫的，是因为我们听不到，是看到什么那个地震啊什么会跑，是因为很多东西我们感触不出来，不是没有啊，像我刚刚讲的场子这样子。所以压电材料有它的特点，所以特点就是啊，它呢一般呢、啊、在低转速的时候，低移动的东西它有它的锁定的东西啊，另外它功率密度啊要出力大的适合的。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将来各位要用啊，要整合的用啊。那要电的马达会跟这个喇叭会越来越多，因为它将来一个面板啊，整结合出来，结合整个结合起来，也就是它整合设计啊。所以以后看到那个手机上的面板呢、啊，就是压电马达啊，它不会再装一个喇叭在那里头了啊，是材料上啊，考量。哦，我这边还有。
请问那个厂哈、哦，那个磁场电厂对我们人体有没有什么影响？那，我们要怎样保护？
哦，我想这个看你的，我们常常讲气功啊，对不对？嘿，我常常说，哎，我这里痛啊，有人说来，我给你灌一些什么东西、啊？其实是呢看不到的能量。那厂啊，就看你的机制啊、哦。我们像那个电磁舞，哎，啊，脚频率高的，啊、哦，对身体能量高的一定会有问题。所以各位在用电磁炉啊，势必要防范，因为它的能量大。那我们为什么收音机东西对我们人不会有影响很大？当你脚身体的断带了一些电子心脏啊，什么一些心律器啊，会有影响的啊、哦。就是你的接收，我的能量在这地方是不是有起来共振？因为它都是场，那场它有一个波场，这个波场跟我们呢要能像我一个天线啊多短？各位看到那个天线那个。我们的腊肠煮的不是那个哦，无线通线带一个很长，代表那个波长很长的。那我们现在用到手机都是吉赫兹的，那很短的啊、哦，那很短的东西代表你接收器很短的那个长度啊、哦。那要看你本身跟这里的啊、哦、这个感应的东西啊、哦。那一般呢、啊、影响啊，我是认为啊有好的有坏的啊。像有人说，哎，我一个老师他碰到我说，哎。我在做那个医疗器材，都是磁的，这样咬啊就有电了。我说那还用说啊，那个啊电子感应就有了。问你这个是对身体有害还是有益？要因啊你的本身的问题啊，不是呢决定，但至少这个东西存在的啊。那一般你要会防护啊，比如说你不要，你要把它防护；要了你啊，像厂也是用来做治疗的啊，用做治疗。像我最近有人是希望我们用厂啊，义工所找我，他要集中一个厂，就像我们的雷射光一样。集中到哪里要控制我们的细胞，控制去做一些啊所谓医疗用途的啊。我现在有义工所的朋友找我，就在做电厂啊，那的磁场啊，是这个不是我们现在三言两语可以讲的啊，至少说你可以知道，要看你的接收啊。所以将来的厂呢，我是认为啊，它会有聚焦，比如说我打去这个波，你打去会刚好，比如说在我们李教授那里，其他都听不到，那你听得到。那是聚焦，像雷射光这个一样的啊，它打去呢，啊，这个呢会在，会像这个呢，一样的啊，像这样一个点，只有那里有，那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设计，是你发射源啊。那一般我们的这电磁场出去就是，它整个3D 空间都有的啊，那它是一个波啊。OK， 这样没有耽误你啊，那看啊，还有频率的频带了，哎，好、啊，这边还有。在学校上课好像没有人在问题啊，一直到外面来，这个感觉很好。
蔡老师，我本身是科学公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是、
第一个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某一天台电送出来的电是用电磁场的方式传送，不用电线的？
是。
第一个，第二个，这刚刚老师有介绍到那谢格威，刚刚我们博物馆有引进，
是
也有引进啊，在假日的时候也在现场里面给我们一般民众去骑乘，
是
欢迎各位哈伙伴，如果有机会的话。下午1:30还是有在别馆的大厅里面哈，那我们也有准备陀螺仪，所以如果看到老师的陀螺仪没有去玩过的，我们那边有陀螺仪让大家去玩一玩那平衡的系统，谢谢。
啊、哦，这个问题啊，那个台电哈、哦，现在我们很多充电器啊，其实我刚刚谈的，我可以摆我的充电摆在这里，它就可以充电，脚能量可以聚到这里来，啊，脚它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啊，对有一些人有干有害的，对一些人没有有益的。那这个就不能做，像啊、台电的这个能量呢，只要你频率高了、啊，就可以靠那空间来传能量是没有问题。问你这个能量出去的每一个人都对，都用到了，啊，那一定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除非他有办法啊，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那个温马那个奎，他的充电是没有接触的，他是移到旁边，他是靠电磁场移过来的，啊，那是理论上是没有问题，是在应用的场合。应用场如何把能量传过来，像各位用的那个电动牙刷，那个牙刷座那个基本是没有接触的，它中间是一个绝缘的东西啊、哦。那这个距离啊会跟能量有关，跟频率有关。那台电脚把频率弄到呢， 像跟这个我们收音机一样 FM 啊，哇，我们就麻烦了，因为能量一出去啊，每一个人都对啊，都会接收啊，对啊，可能对一些人就有害了啊，除非我刚刚强调的，它可以变成一个波，它可以聚焦在哪一个点，比如说我就摆在这里，那我能量在这边就可以整一个插座在这里，那这样就可能啊，这是我的解释啊啊，也是这个可能，但是呢，它有技术上的啊，因为你要整个这样。像我们收音机播上每一个人的收音机在那听得到的，那这个大概应用上会有困难啊、哦。那将来会有那种所谓的收音机出去的声音啊，定点可以听得到。像在艾滋博览会，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个，我听说你站在那里呢，你耳朵可以听到哎英文的，站在这边呢是听到啊日文的，代表他的送的波啊已经让你呢随着位置了、啊，它没有电线的啊、哦，没有电线，它是方向性的把波送到哪里去，所以你坐在车子的左边。听到是英文的，你就坐在这边哎，听到是日文的，因为它的波已经啊这样送啊，这是有的科技啊啊哦，这边还有没有哦，后面的哎，
蔡教授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因为个人平常的工作是在做自动化的控制，
嗯哼，
那想要了解就是说，像把马达用来做这种载台的时候，如何去了解说马达的负载？它的载重可以到达多重，那这可能也跟它的运动的方向跟控制的方式有关系，那请要怎么去理解它？谢谢。
好，我想这个问题是在选用的时候啊，你问的问题啊，是一般啊人在用马达是有这个困扰的啊，像前阵子也有统一公司的他们在做自动化的，他在问我说这个马达怎么算呢啊，这个马力多少啊，这个有一些公式的啊，那一个马达它设计的时候就有说它额定多少，额定的意思就代表它长时间运转不会发热的，就像我们的车子呢，你开在高速公路有时候你可以开到200，可以开到呢加速呢多快，有时候呢你可以开到150啊、哦，那假如我设定呢我这车子开到100啊、哦、的速度，它不会发热很厉害的，那就是额定的，那有的时候我要超速啊，超这个速度的时候呢要超车啊，那你有瞬间的，所以一般的马达它有个额定功率，还有一个瞬间的功率啊、哦。那瞬间功率它会发热的，代表不能长时间运转的。那像您在用的时候要去算，哦，我的 pattern 是什么？比如说它是来回的，或是停一下的，要去算这个啊、哦。假如它是周期性的，它有周期性的这个来算啊、哦。有假如不是周期性的啊、哦，它是永远在那里永远的，那算出来会有一些公式，就可以选用你的马达。这个假如有问题啊，你可以在我们书的学生问啊，就我们会协助去答。当初也是有人问啊、哦，我们就找学生去把它啊答，那个是一般的常识。好，在我们的书的学生有一些 Q&A， 各位有这个问题，就会有人去啊，你提出来就有人去答啊，就是说你不知道哪里去问问题啊，那我们那个网站有这个 Q&A 的功能。
对不起啊，请问蔡教授，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哈，就是说，我小时候哈，曾经就是拿过那个磁铁哈，磁铁大家都知道有 N、S 级嘛，那如果从中间断掉的话，那如果 N 级，那另外一面应该是 S 级，那 S 级断掉应该是产生另外一边应该是 N 级，可是它断掉的中间并没有办法吸起来，它是会排斥。那我从小就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请教蔡教授。
一般好，磁铁它是一个连续的这个磁力线，所以你切下去磁体不会单极存在，哦，所以用切的话它一定是 NS， 哦，然后这边产生 NS 会这样。但是你只要用摔的时候呢，你摔的构成就可能把磁体把它破坏掉了，哦，磁体要破坏一个用力呢会把它破坏，一个用磁场会把它破坏。那一般呢磁体你断掉还是 NS 级，一定永远是 NS 级，哦，所以你做的是说你理论上是啊，断掉应该是 NS 嘛，对不对？那 NS， 但是你要接起来接不起来嘛，哦，一般好像要再接起来好像不还会排斥，因为它的那个极性在你撞击的时候已经被破坏掉了，哦，会有这个东西，哦，假如你用割的可能就不会了，但你用摔的可能会，或者让它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NS 的，理论上是要这样子啊，你不是就是因为有外力了，已经不是它原来的学理的那个环境了啊，所以一般有人问我这个啊，但是我特别我有特别啊看了很多报道， 确实是不管怎样，它永远你切掉以后还是 NST 啊、哦，除非你被破坏以后，它的那个地方它被变化啊、哦，是这样的，哎，它摔掉是有的，哎 ，OK。
为了避免耽误与会各位贵宾的午餐时间啊，那我们最后开放两个问题。那假如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么请大家那么上蔡老师的网站，那里面会有很多的专家为你做更详尽的解答。所以我们是不是最后两个题目，最后两个问题，
我问蔡教授一个，因为我是一般的，请问一下那个一般机器人的动力、哦、跟我们人的动力有什么不一样？
哦，
我想人的动力啊，它是由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肌肉来哈、哦，所以它的动力源不是集中的。机器人的动力源目前呢都是集中源，就是它靠的一个出力源经过机构来。那假如将来有那个所刚看到人工肌肉以后啊，跟机器就会跟人就会更接近了，更接近了，就是你的那个这个出力的这个那个什么那个材料有关系啊。哦，那人像现在机器人都是什么走起来很别扭的，代表说比如说我这个机器人我弄了十八颗马达，它动力源就十八颗。那我们人的肌肉不是的，它有一点像不是呢可以算出来的啊，肌肉呢啊、哦、关节是支撑的啊、哦、但是那个出力呢啊、哦、所以练要打拳你要练什么，要练肌力，就是练起来是肌肉啊、哦、是肌肉，所以这个是肌肉，就是我们的自动的东西啊、哦。那骨骼是什么，是传动啊、哦，那这个我是认为是差异在那里啊，所以人机器人将来要模拟人的话，假如是光程我们用那个电磁马达那个原理，大概我觉得很困难啊，因为那个自由度有限。但是假如用到人工肌肉那种，我觉得就有可能很接近了，因为它整个拉起来整个练上来了，哎，因为它叫老性机构啊。下一个
OK， 最后一个问题有吗？
在报纸有讲到说我们人都有磁场，那为什么我们人会有磁场，是因为血液流动产生什么磁场的效应，还是为什么？我想刚刚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啊、这个宇宙里头啊就是粒子啊跟场嘛、啊、其实呢电子呢磁铁那个原理，只要有那个电，我们有原子嘛，对不对？原子是有一个电子，电子是带电在跑就有了电，我们那个原子在降到啊，它有这个电流在跑啊，电流是绕了这个珠子在跑的，那边就会有磁场的，所以人一定是有磁场的，只是小跟大，啊、哦，只要带电子在跑，就一定有磁场，啊、哦，刚刚不是最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嘛，啊、哦，那我们人是有什么？是有这些物质所产生，物质是什么？回到的就是原子，氢啊，啊、哦，像那个碳啊。那氢原子就有一个电子在跑，那个就有电场，就有磁场，所以才会讲我们的整个宇宙啊，就是呢场的世界，只是说你是微观巨观的而已啊。像你说那个质子为什么聚在一起？因为它有质量啊，它的距离几乎趋近一点，所以它会聚在一起。但是呢，质子跟呢电子呢，它的极性呢不一样，它应该有什么力量呢？有排斥哦。有排斥，像两个电子在一起是不是有排斥？但排斥呢，它是呢是那个库仑的这个力，因为它有那个什么牛顿的力啊，所以两个加一加就是我们最后的平衡的东西啊。思考一下那个到我们微观了 啊所以人会有可以测到有电磁场是一定会有的，因为只要是有原子的地方就会有啊，是这样。好吧，我想时间啊不耽误各位的时间，各位只要有兴趣啊，我们有两个学生我的研究生在这边啦、啊、各位想玩一玩都还可以在这里，有东西会摆在这个地方啊。非常谢谢各位啊，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最后以热烈的掌声谢谢蔡老师精辟的演讲跟解答，那么也谢谢各位贵宾今天的参与啊，希望后会有期，谢谢大家。